属灵征战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甸的战役。那基甸战役我们说过，这里有两张地图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因为我没有讲完，那我相信还有人今天一定没有带地图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能不能请你举一下手可以吗？有没有人没有带地图的？好，没有带地图，我们好不好请再放一下。举手的请你。我知道一个情形，就是有人今天没有带，因为他以为要进到医院，就希望新生孩子能生下来，不过主又把他带回来，所以他当然没有带。那这是唯一可以原谅的。那么其他的呢，如果你忘记了也是可以原谅的，因为你太忙了。所以呢，那么今天呢，希望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的这样的讲义，那么这样我们呢一同来看这个四世纪的征战。那我再说啊，这个征战实在是很多。那么我们呢，因为觉得一个题目不能讲太长了，所以我们呢大概目前到这里告一段落。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的以后再找别的机会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四世纪第七章。四世纪第七章，第二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，是我们的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”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,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,000。那我们就要从32,000只剩10,000，那就证明说神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手。我们喜欢32,000，但神说太多了。如果打胜仗的话，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些贡献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这里神告诉基甸说，跟随你的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交在你们的手里，免得以色列人将我们夸大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许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知道说我们这双手很容易毁坏神的工程。我们可以建造3尺，我们可以拆毁2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主用了那么多年，好像没有多少的建树，没有多少的成绩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神如果用我们的话，神当然要用我们，但是用我们，他最一面要用我们的手，但另一面呢又怕我们的手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你看见说神要拯救米甸基甸脱离他的手，那一面来讲当然指着整个以色列来说，另一面也是指着基甸所学的功课来说。那么在这个征战里面，你看见吗？特别圣灵突出这个基甸这个人，这个器皿。如果今天要打一场胜仗，那不在乎人多，也不在乎车，也不在乎马，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所以不在乎奔跑，也不在定义，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虽然敌人像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们来的像蝗虫一样来，那么这样的敌人你没有办法应付他们，而且是防不胜防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如果他真的是沉醉的军队也可以，他不是，他还带着他们的锅碗瓢盆，还带着他们的这个帐篷，还带着妻子儿女，所以这个仗很难打的。这个仗打的结果，你不光是敌人死伤了，而且敌人许多无辜的生命也会死伤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吗？这个很多今天以色列人 本来也他本来可以突袭，有很多突袭的行动，他不敢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现在呢，你比方说他们常常把一些当初海山就这样做，萨达胡塞就这样做，还有现在伊朗也是这样做，他就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地点根本就放在哪里，根本就放在民间。所以上次没有多久，这个加沙走廊那个战争，那个几天也是一样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为什么会什么婴孩啊、孩子啊怎么样？如果你真的保爱你的孩子的话，你应该把他们送到最安全的地带。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，明明你看见是他们所在，或者说他们整个大本也好，他根本旁边就是什么，就是老百姓。所以这样的仗是最难最难打的。那么也是一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一次是我们知道说，普通。我们的主要的战场都是放在哪里？都是放在这个可以说放在一个阵线前方的阵线。但等一等，你发现这里米甸的营啊，这个营不是我们普通所谓的军营，不是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普通的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在他们家里面，因为这些人是跟妻子儿女什么都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才可以，而且才明白说为什么后来会打那为什么那场仗就这样就打败了，有它的原因的。所以首先呢，当然我们知道说神要训练这个，说神要这个教育基甸，那么就告诉基甸说神要用他，但用他呢不是是用他什么，就用他就是就圣经说我不是差遣你去吗？你就靠着你这个能力去把这个以色列人拯救出来。那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能力，因为你去看下面的确是不行。而且慢慢你看见说从32000然后到1万一直到300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基甸的能力。基甸本来可以号召32000已经不错了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底波拉号召那些来打仗的时候，没有几个族响应的，但是基甸能这样做已经不容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什么人要跟随你？为什么人要跟随基甸？你总要在主面前有几个分量才行了，你没有分量，人怎么会跟着你后面？所以你是不是领袖很简单，你只要问后面旁边有几个人跟着你，这就清楚。所以你不能说为什么你不来跟我。所以我们看基甸能有32000，你知道基甸多少个几分的本领，对不对？否则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？所以我们可见说谁要用他，就是用他什么，用他你这个能力，就你这么一点能力。那你这个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有能力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谁要用我们的话，一定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无能才显出什么能力。所以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，什么时候我就刚强。所以这个就是征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因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他真的在那里去号召那些军队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他一步一步的，他要神给他要这个神给他要神给他一些印证。那么这些印证我们不要忘记，都是就证明说他依靠神，仰望他，就知道说的确确神对他说话。所以果然在磐石上你看见吗？那个天上火降下来，那么你看见神悦纳。所以好，在这里你看见神果然对他说话，所以他确定是神对他说话，明白吗？一步一步的。那么好了，等到真的有人敌人聚集过河，然后他吹角，然后很多几个族的都马拿西的，还有呢这个亚舍的、西伯伦、拿弗他的，起码这个四个支派，他们通通来到他面前来会合。不过他很小心，他不是因为要得着很多很多人跟随他，连什么呢，连以法莲也找来了，不可以，因为你一找以法莲一定惊动敌人，所以这个是不可以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就，你很明显，你看一面来看他就带大家上战场。那为什么圣经里面又加上那么一点，插进那么一段故事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有没有把握，明白吗？所以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是常常没有把握，没有那么有把握的。你说有把握又没有把握，事情做了但是做一半他就停下来了， 这一拜就问说，主啊，如果果然照你所说的话，借我手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借着我的手啊，不要忘记神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没有错，但是不一定会用我这双手不可。所以现在如果是借着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，那么好了，他又要求两个印证，对不对？两个，他就在主面要求两个，两个好像兆头之类的，或者说神怎么样来对他说话，神借着对他说话。所以呢，一面神也教导他，神怎么来使用他。所以第一个晚上，你看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结果到了这个到了一个晚上以后，露水当然降下来了。降下来，结果看见说，一大早上起来就看见这个羊毛上面的都是露水，然后羊毛被拧出满盆的露水来，其他地方都是干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为什么只有他有露水，别人没有？最要紧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就是如果你要被主用的话，你要证明说，的的确在你身上有露水的，别人就是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会有露水？别人为什么会看你满盆的露水呢？就是因为神把羊毛拧一拧。你说有了主的恩典还要拧吗？还要拧，因为拧的时候才显出那个满盆露水来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们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好不容易现在你看羊毛被，因为经过剥夺的时候才会有羊毛放在这个禾场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羊毛放在禾场上是两个故事合在一起的。禾场是要把我们的麦壳和麦粒分开，也是十字架的工作，这是炼净的工作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羊毛就是神剥夺的工作。你看见吗？现在把这个羊，这个慢慢这个把我们牵到宰杀之地，结果你看羊毛，有说羊毛放在禾场上，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剥夺的工作。所以现在神要开始用我们了。那用我们，我们常说我们减少了，减少了不是减少了，他要增多才对。所以你看见羊毛就成为什么？就成为露水的中心。如果神要把恩典降下来的话，他一定要找到有羊毛的地方。所以这就是那天晚上看见说只有那一盆是露水，但是他要另外一个记号，那个记号就是说再经过一个晚上。所以你看这是个属灵的原则。那么再经过晚上又是个黑夜的晚上，到第二天早上你看见说那个里面的盆里面是干的，所有其他地方通通是露水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一个晚上黑夜经过漫长的黑夜，结果你看神把里面满盆的露水通通倒出来了。所以那个生命是倒出来的生命。所以根据在这个以这个主这样的启示积淀以后，然后现在呢神就开始用它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果然在哈律泉旁边，那么你看见，那么然后呢就和这个敌人呢可以说对峙了。那这个时候神出来说话了，因为你看见吗？神要用你，你也找了32000人，你好不容易到处去吹角，还有这些要跟随你，但是现在呢神说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呢32000就剩下10000，那一万还是太多了。但不要忘记哦，敌人是135000，所以如果变成300的话，那什么？那个比例是450:1的比例。敌人是450，你只是一。那现在问题，你一个人能打过450个人吗？所以就着天然能力来讲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说好，我要有300个人。所以这个300个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中的精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得胜者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打胜仗是教会在那征战，但真正在上战场的，神真正要用的是得胜者。那得胜者什么呢？就是剩下的300个人。那这300个人很明显的，就当敌人在前面的时候，他渴得不得了，他有他自己的需要，但他可以忘记自己的需要。他想到这是属灵的征战，他知道说我不能够放松一点，我不敢稍微失败一点，这就是他的心情。所以一面喝水，他一面眼睛还是往前看的。所以这样的人是神要用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累得不得了，他不管了，只要这个现在只要我能，因为的确很渴嘛，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形，那么大部分都是这样情形，又跪下来的，那么有人有读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很可能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就显出你平常是怎么样的。普通他们在对拜巴利的就一定有个姿势的，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暗中拜巴利，在这个时候就清楚了。所以来的聚会就是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属灵，个个都是马都是爱主的，个个都是奉献给主的，你看不出来的。所以只有神试验我们，试验我们是在什么，不在聚会里面，或者不在你没有房的时候，那就看出你实在的气息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所用的不是到了主日穿上 Sunday best，或者是摆上一个非常属灵的样子，不是的。神知道这些人神不能用的，如果真正要打仗的话，神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，如果一个常常拜偶像的人，那个姿势一定会出来的，迟早一定会露出来，那个尾巴一定会露出来，结果呢打发他们走。所以只剩下什么呢，只剩下300个。所以现在我们稍微看看这张图好不好，看这张图，就是说基甸站这张图。那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啊，我想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，这个 number four 就是4号，有人你看这个拿弗他利不就是到哈利泉集合吗，那么大家记得哈，我们斜过来这个英文叫 the Jezreel Valley，那么就指着什么耶斯列谷、耶斯列平原，也就是哈密顿战场，是这样斜过来的，你看他们一直这样下来的。所以到了基利波山的时候呢，已经快到约旦河平原，你再过来就约旦河了，就是约旦河了。所以你看从米基多一直到这边，可以说横跨整个的耶斯列平原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马拿西他说厄弗拉就中间这个地方，我们姑且说这个地方，但是我比较相信是靠近山坡那个地方，就是靠近那个靠近耶斯列那个地方。因为耶斯列我们知道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葡萄园，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这个米甸呢是在酒榨里面打麦，所以我个人是比较相信应该是在那一带才对。因为如果你真在平原里面的话，多半是麦，因为那个到底是高一点的地方，这个气候温度到底不同，但也许我会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厄斐拉呢，我们讲你在厄斐拉里，他去吹角，一吹角，当然马拿西人就跟着来了，对不对？马拿西人从南边就过来了。那么西布伦，你看西布伦跟亚瑟从东西北边过来嘛，然后呢，这个拿弗他利是从东北边，就是靠近什么？靠近拿弗他利其实是靠加利利海那个附近。那么你想想看嘛。这个他们真正要对峙的地方，就是要对抗的地方在哪里，就是说以色列营是在哈利泉这边，那么敌人的营在哪里，敌人的营如果我们仔细别的圣经记载告诉我们在隐多尔，好，如果在隐多尔的话，那就在摩利冈跟塔伯沙人中间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主要的战场呢是那个地方，主要这个战场。所以大家看呢，我们在一号的一，你看不是有个人骑着骆驼吗，就是敌人就这样过来了。那过来的时候，那么你要知道啊，根据他平常的做法，可以一直打，可以打到加沙走廊的。讲到加沙走廊，就是他透过了米基多以后，然后走沿海平原就下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要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基甸就不可能招聚这个四个支派，怎么可能？他已经把你切断了嘛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敌人真的这样横过来的话，而且一直到海边的话，那我问你，你再大的本领，你最多只能叫马拿西的人，第二个西伯伦人不会来，亚瑟人不会来，拿弗他人不会来。那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什么一种情形呢，把他们拦住了？什么一种情形呢，叫他们还没有过来以前，那么就给基甸有足够的时间去召聚四个支派32000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看着这幅图画的，你就知道这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是那么一回事。所以敌人随时随地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把你切断了，如果切断了，那就什么都没有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是靠近什么，靠近这个基利波山跟 摩利冈中间这块地方，那我再说摩利冈就是拿因嘛，你记得吗？主耶稣不是拿因一号的一个死而复活的吗？那这是在拿因，拿因的旁边就是隐多尔，就在同样一个山冈上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对面就是塔波山，塔波山可以说那个地方最高的一座山，就座的是山。所以这个整个米甸，不要忘记，我说米甸的营不只是军营来说，只是米甸营而已。那么这些人带着骆驼，骆驼好像还在那杀，而且呢带着他们妻子儿女，很多骆驼在这，所以就布满了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，那么还有不要忘记，这里没有画。实在说来呢，它多半是在这个约旦河的西边，整个通通是他们的地方。但现在慢慢慢慢往这个地方前进了嘛，所以现在我们只画这一部分。但是很明显的，你看那个整个的骆驼那么多，最后就蔓延到什么？蔓延到这一块来，就在塔波山跟摩利冈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谁去拦截他们的？你一定拦截他们，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招聚过来嘛。所以呢，就证明说，为什么圣经又提到塔波山？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塔波山？你知道这个塔波山在这个战役里面它的角色什么样的角色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上一个巴拉战役里面，那主要战场就是塔波山，你知道那代表属天的高度，代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制止在地上的肢体嘛。所以你从上面冲下来一鼓作气，你就可以把敌人打败。那同样为什么说你又提到塔摩山呢？所以当然有它的道理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一段圣经怎么提到塔摩山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塔摩山，还有一个隐多尔。那么我们慢慢的我们要回头看，为什么？那么这个你若仔细读还看不出来。好，那么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敌人的军队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讲的迦南战，马上就讲的耶宾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耶宾王是夏和王，然后还有几个迦南诸王，所以我们要问说，这个米甸人到底是乌合之众呢，还是真的还有王的？不是没有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啊，一面给你感觉好像乌合之众，那真是，但事实上他是有王的。那么根据学者告诉我们，其实当时呢一共有五个王，意思是他们有五个支派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只抓到两个王，就只有两个王，两个支派呢是参与这个战争。但是不要忘记米甸人很多嘛，米甸人不要忘记，米甸人就是米甸的旷野就是靠近红海嘛，所以你一路上过来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很多很多，但是现在只是两个支派两个王。那么两个王底下有两个将军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吧，这就是第七章第二十四节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，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，一个名叫俄利，一个名叫西伯。所以这个最多只是他们中间的将军而已，这个不是王， okay， 只是两个人，这是以法莲逮到。好，那么他们不是追赶敌人吗？你看这个第十节，那是西巴和撒摩拿，那这样哈，好，等一等哈，这个第四节，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敌。基甸对数个人说，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吃，因为他们疲乏了，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摩拿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好，现在我们知道说夏所的王叫耶宾，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说米甸是有两个王，一个叫西巴，一个叫做撒摩拿。好，第十节，那时西巴和撒摩拿比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个，约有15000人，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，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的。所以你看剩下什么？剩下15000人，那这都是指拿刀的。所以敌人拿刀的战士勇士是135000人，那包括他的家人，包括他的骆驼，这都不算在里面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敌人是很庞大的一个军队。那么十一节，那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的路上去，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，因为他们坦然无惧。 那西巴和撒母纳逃跑，基甸追赶他们，就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母纳，惊散全军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第十八节，那么基甸呢就问西巴和撒母纳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”回答说：“他们好像你，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。”那这是整个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属灵来属灵意义来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塔伯山所杀的人，那个样子就像什么？就像基甸一样。那基甸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基甸有王子的样式，还有呢，他所杀的那些人也有王子的样式，明白吗？今天你叫敌人呢有那么深的印象，那么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巴和撒母纳已经和什么？已经和这个已经和基甸的军队已经交手过了。那不过呢，就杀了这基甸军队里面的人。那么哪些人呢？基甸说：“他们是我同谋的弟兄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从前若常存留他们的性命，我今日就不杀你们。”那下面我们不去注意它，但重点就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当基甸号召他自己号召这个人来跟随他要去打这个仗的时候，他最早是号召什么？是制造号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吹角，所以亚比以谢族的人都聚集跟随他。所以亚比以谢就是他的家族，他的家族当然包括他的兄弟弟兄啊，所以他弟兄就跟随他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很清楚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好，现在从这段圣经我们才晓得说，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就是基甸的兄弟他们负一个责任。那个责任是什么呢？那个责任就是他们不是直接就到哈利泉，他们到塔伯山去。那到塔伯山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你慢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以色列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从莫利冈到塔伯山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山谷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把这个山谷，你把这个山头守住了，你把塔伯山给守住了，那么你看好了，这个敌人不能再往前走，起码你把这帮人把他们怎么说呢？把他们这个牵制了。那牵制的结果什么样呢？牵制的结果，你看见其他的基甸呢，就可以调动军队，一直可以到哈利泉来。所以这就这张地图告诉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不是这一点的暗示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，就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基甸打胜仗，大家都知道基甸，大家忘记了基甸的兄弟，忘记了有的人把他的命摆上，目的就是最后呢把敌人拖住了以后，让这个弟兄们能够三万两千能够怎么样的就到了哈利泉。所以等到他杀他们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们印象很深刻，他们印象很深刻，那么他们的脸就像王子的样式一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些印象非常非常深刻，就是说对于基甸的军队，虽然他也许不知道说这是我的弟兄，这个他不知道，但他就知道说他们所对付的敌人，你看见个个都像这样的人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那个时候在塔伯山附近，基甸的兄弟们和这两个王有了交战，有了交锋，这很清楚。尤其是你叫王亲自出征，就表示说这是表示亲自对抗，亲自这个交手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证明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战役。所以我们猜想，这个塔伯山这个地方的确是这些人把它牵制住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弟兄们才能够三万两千才能够到哈利干，然后才有一万人，然后才有三百，然后才有胜仗。所以你如果算总仗的话，这场仗打赢了，因为有人好像寻道者一样，不过他们是无名的英雄。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只想着基甸，你不想着基甸的兄弟，你只会想着他们打了胜仗，你不知道说如果不是这个牵制的话，根本就没有这些故事在背后。所以你看，圣灵不会忘记，圣灵不会忘记谁呢？不会忘记基甸的弟兄。 但是顺便提起一点来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甸所以能打胜仗，你看见吗？他好像王子的样式一样，都这个就是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，所以这个给敌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那么就是那个样式叫我们打胜仗。所以我再说第二句，若不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不会打仗，我们的样式敌人根本就不害怕。但是我们看见的就是因为这样有王子样式的人肯舍命，肯为弟兄舍命，所以好像几乎变成无名英雄一样。好了，那就是因为这一点的情形，慢慢我们就懂得下面的故事。我说下面的故事我们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读到了第九节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是晚上，到了第二，那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“你起来，下到米甸营那里去。”啊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米甸营那里去，因为我已将你交在他们手中。那倘若你怕下去的话，那你怕下去，你要有印证了。好，你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。所以你看，现在这个敌人呢，通通聚集在隐多尔附近呢，就在那里，他们都睡了夜，晚上他们，但是不要忘记。我再说这一切东西啊，现在我们讲的很热闹，但当时都是很暗中做的。你不能让敌人知道啊，你调动整个军队是暗中做的，根本敌人应该全部都不知道啊。所以那个晚上就像普通任何一个晚上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到了天黑了，然后呢躺着妻子儿女就进到帐篷里面，就好像在他们家里面一模一样的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所有整个的攻击都是暗中的，敌人根本不知道，根本不晓得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很小心，基甸也没有找这个以法莲人，以法莲之派没有的，所以他暗中部署了这些。然后谁说三万两千太多了，然后一万太多了，剩下三百，所以三百呢，那么要去打仗。那么到现在你一定到了晚上，那么在这个仗怎么打呀？你先问你就是你这个仗怎么打呢？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神就对他说：“你下来，起来，下到米甸营那里去，因为我将他们交在你手里。”所以基甸所以赶下去是主的话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了，所以有这句话他才赶的嘛，否则怎么赶呢？现在尤其是你看见你只有三百人，这个人很现实的嘛，对不对？基甸你明明是鸡蛋去碰个石头，你知道这个鸡蛋要破的吗？这个太你稍微除非你没有常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如果你稍微有个常识，你更是明理知书达理的人，你这出三百根本不是13万5千的对手嘛，难道不会害怕？当然会害怕嘛，基甸也是人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，倘若你怕下去，那他的确是怕嘛，你不能不怕，因为如果不怕他就不需要带着普拉下去了，所以你证明基甸还是跟我们一样也是怕。所以呢，你就带着你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那于是呢，下面的故事就知道，基甸就带着仆人普拉下了营旁。那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些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。你看见没？圣灵的描写很有意思的。你看见，你真的到了营旁的时候，你就看见，你就眼睛就看见了，你这个这么多的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基甸到了，就听见有人一人做将梦告诉同伴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覆翻转倾覆了。”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敌人做了梦，就是有一个大麦饼滚入这个米甸营中。那大麦饼很有道理，因为大麦饼呢，乃是冬天以后这个所有农作物里面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是大麦，所以大麦是指的什么？冬天过去了，现在春天来了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五个饼两条鱼，那个饼是大麦饼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很明显的一个大麦饼就滚到什么？滚到米甸营中，那么把这个帐幕呢就把它撞倒了。好，那么你光撞倒了就撞了，你做个这个梦就是。然后他的那个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 乃是以，所以你就解，有人解梦了嘛，旁边就有人解梦了，你看见吗？他说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缅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所以基甸听见这个梦和梦的讲解，你看一面有人做梦，一面有人转解的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，说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重要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一切到现在都是暗中来的，都是也简单来说等于是偷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边到底是有几斤几两，只有我们家人知道，别人根本不会知道的。那现在我要问大家，你怎么知道基甸的刀？你怎么知道神已将米甸和全都交在他的手里？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？那弟兄姊妹很清楚嘛，如果现在如果这个这些资料从哪里，这个资讯从哪里来的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到了那，他们就像平常一样，他就会做这个梦，而且梦会有这个解释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在这个以前做梦的人，他们已经听见了基甸的名字，而且听见了基甸的刀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从哪里听的，所以非常清楚的，很明显的就是在塔伯山交手了以后，你看那些人被掳了不是吗？那个基甸的兄弟不是被掳了吗？被掳了，那当然他要问说你们敌人怎样怎样，他一定把敌情会告诉对方嘛，对不对？那在这个时候当然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基甸，他的名字他叫以色列人，是约阿斯的儿子，而且很明显讲的基甸刀，那意思就是说在他兄弟的眼中，那基甸是他大有能力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